好，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耶稣给的这个命令跟上下文分开，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先讲耶稣为门徒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为门徒洗脚。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但是在吃这个逾越节晚餐之前，耶稣他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行动，其实乃是期待即将要临到的这个十字架，也就是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就象征了他十字架的工作带出的一个结果，那就是使人可以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耶稣用这个洗脚的行动来指向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将会使人的罪得到洁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同时也是彰显他对于那些属于他的人的爱，彰显他对他们的爱是何等充分完全的爱，是到什么程度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所以当耶稣告诉门徒，当他跟门徒说他马上要离开他们了，他要去的地方门徒不能够去，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借着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所以门徒不能跟他去。当耶稣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去，耶稣不能够再与门徒同在，于是耶稣就告诉门徒，当他不能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对门徒的期望是什么？他就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他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关于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件。因为刚刚顺雄给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但是约翰，使徒约翰，这位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强调耶稣对那些属耶稣的人的爱，也就是耶稣对门徒的爱。这里说到这些人是在世间属于耶稣的，换句话说，耶稣爱这些门徒，跟随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所以耶稣爱这些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爱他们到底，英文就说 to the end。耶稣爱他们到底，这可以被了解为耶稣对他们的爱是极度的爱，极度的爱他们。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为耶稣爱这些门徒一直到耶稣生命结束的时候， to the end， 到耶稣死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爱是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但是可能更加强调的是耶稣对他们的爱是一个至极的爱。不论如何，约翰强调耶稣对门徒的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充分的爱。而从我们接下来看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来彰显他对这些属他的人这个至极的爱，他爱他们到底，他为他们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 彰显他对他们这个至极的爱。所以耶稣他的死是一种自我降卑舍己的死，也就是说他降卑以谦卑的心牺牲自己来为门徒完成这个赎罪的工作，来做出这个爱的行动。但是在这个约翰他记载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事件之前，接下来他提出两个说明，这两个说明的目的是要表明耶稣他即将做出的为门徒洗脚的行动是非常强烈的证实耶稣的爱。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说明，第一个说明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这个说明是要表明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犹大也包括在内。耶稣是为所有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在内为他们洗脚，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在耶稣为他们洗脚之前，犹大想要出卖耶稣这个阴谋已经产生了，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中。面对这样最深的背叛，耶稣却以最高的谦卑和最大的爱来对待犹大，为犹大洗脚。所以这个说明证实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他怎么样爱这些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连已经有意要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也为他洗脚。耶稣以最高的谦卑，以最大的爱来对待犹大。但是接下来作者提出第二个说明，他说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看见在第一节作者已经说明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现在作者进一步的提出两个说明。第一个，他说明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的，这就很清楚的表明耶稣所拥有的身份跟地位。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的，他拥有神的身份和地位。我知道上个礼拜慕道班有人问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其实在前几次已经说过了，这是一种闪族人的表达方式，因为由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语言当中没有形容词，他们就问用某某的儿子来描述一个人的品格，譬如说光明之子，光明的儿子，那就是表示这个人拥有一个光明的品格，黑暗之子就是这个人拥有黑暗的品格，那么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拥有跟神相同的神性，这是一种希伯来人表达的方式。所以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父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表明他知道他自己拥有的身份和地位，他就是神。同时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这表明耶稣拥有的全能。耶稣拥有什么样的全能呢？ 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和统治之下。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万有都是接受他的掌管和统治。所以这个说明有一个目的，在耶稣这样的权位之下，他这样的身份地位和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全能之下，他可以在宇宙中随意做任何的事情，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他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可以立即的对付撒旦，毁灭犹大，但是他却选择了谦卑的做仆人，为门徒洗脚。等一等我们会说明，这洗脚是只有奴隶做的工作。所以虽然耶稣有这样的身份地位和权能，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可以立刻把撒旦毁灭，可以 立刻对付撒旦，或者说立刻把犹大毁灭，可是耶稣他选择做一位谦卑服侍的仆人，他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对于他自己所拥有的权位的认识。耶稣知道他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和权能，他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对自己的这种认识，但是他却谦卑地取了最卑微的地位，就是奴仆的地位，来为门徒洗脚，包括为即将出卖他的犹大来洗脚。所以作者加上这两个说明，就要表明耶稣将要做出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乃是证明耶稣对他们的爱。关于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要以当时的文化背景来了解。在耶稣那个时代，洗脚是很普通的行动，因为当时的人他们是穿着凉鞋，或者说拖鞋，或者说草鞋，而他们是行走在充满尘土的路上，他们的路都是泥土路。所以当一个人外出回到家中，进入屋子之后，按照他们的习俗就是要洗脚。但是一个宴席被邀请的宾客是由主人差遣他的奴仆来为宾客洗脚。换句话说，现在耶稣是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那么按照习俗，为宾客洗脚是奴隶的工作，或者洗脚是从属的人的工作。所谓从属的人，当然是指的地位上从属的人，譬如说妻子为丈夫洗脚，或者说学生为老师洗脚。但是从来没有反其道而行的，从来没有老师为学生洗脚，这是当时社会文化不允许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了解，然后我们才来看耶稣为门徒洗脚所具有的意义。约翰记载说，在吃最后晚餐之前，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前，第四节，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老师，可是现在他却从他坐的席上起来。那我们要了解，当时他们犹太人吃饭也是坐着的， 只是说当他们有宴席的时候，他们是用希腊式的方式，就是围绕在矮桌子，然后每一个人的这座位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草席，那么他们是半卧在这个草席上，所以不是坐着的。因此耶稣从他的席上起来，他脱去他的外衣，拿了一条毛巾束腰，而且倒了一盆水，他就开始为门徒洗脚。洗完一个门徒，他就用束腰的毛巾把门徒的脚擦干。我们可以想象，当耶稣做出这个行动的时候，门徒是什么感受？门徒坐在那里，他们心里面忐忑不安，他们一定大感震惊，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做为他们洗脚的这个奴仆的工作。于是轮到西门彼得的时候，西门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们如果从希腊原文的字句来看，这里彼得是向耶稣发出抗议，向他的老师发出抗议，他说，你洗我的脚，他必须要拒绝耶稣来为他洗脚，所以他是抗议，不肯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于是耶稣就对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是一个象征的行动，乃是期待耶稣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借着他这个牺牲之死来使人从罪中得洁净。耶稣做的这件事情，也就是为门徒洗脚这件事情，所指向的耶稣将要走上十字架，为门徒为人的罪而死，这样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不明白。所以这个我所做的基本上并不是说洗脚的事情你们不明白，而是这个洗脚这个象征的行动是指向耶稣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使人从罪中得洁净。这件事情当时门徒不能够明白，尤其我们要了解在当时门徒犹太人的概念，门徒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位将要来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他们不能够想象一个弥赛亚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完全被打败的一个君王。其实是相反，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一切的仇敌。但是耶稣说，我所做的主要是指向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当时门徒不明白，但是耶稣说后来你们必会明白，意思就是说等到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而且耶稣从天上赐下圣灵来，门徒就会明白。当耶稣对彼得说了这些话，彼得继续极力的反对。对彼得来说，耶稣为他的学生洗脚，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合乎社交体统的，所以他坚持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对耶稣说，不，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彼得的话那么直接翻译，我们和合本只是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是说 no， 不，然后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他用这个双重的否定来强调 他坚决不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于是耶稣就对他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们已经说耶稣为门徒洗脚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是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乃是使人的罪可以得洁净，使人可以从罪中得洁净。如果彼得拒绝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使他的罪被洁净，那么他就与耶稣无份，他就不属于耶稣基督了。当彼得听见耶稣说，我如果不为你洗脚，你就与我无份，彼得立刻做出一个回答，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彼得已经承认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既然他已经承认耶稣是神应许的弥赛亚，他当然要跟耶稣有关联，所以他立刻做出他特有的毫无拘束的回答，他说不但连我的脚，连我的手，连我的头也要洗。耶稣的彼得的意思并不是说，哦，那我全身都要洗，其实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表明他放弃他先前拒绝耶稣为他洗脚的决定。因为我们看到他坚决不让耶稣为他洗脚，不，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现在他用这种方法来表明现在他放弃先前他坚决拒绝耶稣为他洗脚的这个决定。他说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头，好像说我都要洗，意思其实就是说我愿意，现在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洗脚。于是耶稣做一个回答，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彼得这个回答就给耶稣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做一个新的教导，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一再重复，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象征的行动，乃是表达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之死所带出来的结果，使人从罪中得洁净。现在彼得说不但洗脚，我的手，我的头也要洗，这个回答就给耶稣提供一个机会来给予门徒一个新的教导。现在耶稣是用洗澡的比喻来表达他救赎的工作乃是一次就完成的行动，也就是说耶稣为门徒舍命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这个救赎的工作是一次就完成了行动。耶稣就用洗澡，他说凡是洗过澡的人，他以洗澡的比喻来表达他救赎的工作是一次完成的行动，成就了基本的洁净，成就了基本的洁净，所以就不需要也不能重复再做，这是一次就完成了。所以洗过澡的人，然而已经接待耶稣，已经被如此洁净的人，他们后来的罪仍然需要被洁净。所以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换句话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是一次就已经完成了，不能重复，也不需要重复。然而经历耶稣如此使他们得洁净的人，日后当他们如果再犯罪的话，用比喻性的来说，他们就要再把脚洗干净，那么就全身洁净。 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日后在犯罪的时候，是需要借着继续不断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使他们后来的罪也得洁净。耶稣做的这个救赎工作是一个基本的洁净，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门徒仍然会在日后的生活中落入罪中。原因是因为虽然耶稣这个救赎的工作一次性的就完成了，但是所有相信接待耶稣做救赎的人身体还没有得救，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和我在内，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还活在这个受咒诅的身体，我们里面的罪性还如影随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我们就会永远脱离罪。所以虽然门徒已经因为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已经这个基本的洁净已经得到这个基本的洁净，然而日后他们犯的罪，他们还需要继续不断的来到神面前借着认罪悔改，使他们后来的罪也可以得洁净。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前面一节是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无罪，那他就是在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个信实和公义就是说，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神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我们每一个接待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从罪中得到基本的洁净的人，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不断的认罪，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借着认罪悔改，而使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得享耶稣救赎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赦罪和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这就是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换句话说，是的，我们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我们是已经得了洁净，但是我们要继续得享耶稣救赎工作带给我们的这个赦罪和从罪中得洁净。日后当我们如果又落入罪中，我们就应当悔改，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呼求神的赦免。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基于耶稣一次完成的这个救赎工作，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耶稣最后还加上一句话，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说明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已经因为相信和接待他，使他们得到罪被洗净的这个救恩，所以他们是洁净的，你们是洁净的，因为他们已经借着相信耶稣，已经得享耶稣的救赎工作，使他们罪得到洁净。可是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门徒都是如此。因此作者加上一句话，他说耶稣原知道谁要 卖他，也就是说要出卖他的是谁。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换句话说，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洁净的，因为你们借着接待我，相信我，你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但是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犹大将要出卖他。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虽然耶稣也为犹大洗脚，但是犹大却没有被洁净。虽然耶稣也为犹大洗脚，但是犹大却没有被洁净。由此可见，没有任何属灵的仪式能够保证属灵的被洗净。即使是耶稣亲自为犹大洗脚，这个属灵的仪式也不能够保证属灵的被洗净。所以属灵的被洗净是借着真正的悔改，转离罪而转向神，并且用信心接受耶稣和耶稣的话，才能够得到属灵的洁净。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不是凡接受基督徒洗礼的人都得到属灵的洁净。这个外在的属灵的仪式并不能够保证属灵的洁净。真正属灵的洁净是借着内在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真正的用信心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和耶稣的话。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的错误观念就认为，只要受洗我就保证上天堂，这是非常错误误导的。好像很多人就把洗礼看得那么重要，非要洗一洗不可，可是却不看重里面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有没有真正对神、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他的顺服。这才是能够分享耶稣的救赎工作所带来的属灵的洁净。当耶稣为门徒洗完，所有的门徒都洗完脚，包括犹大在内，耶稣接下来就给予门徒教导。但是我们先来把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先把它总结一下。刚刚我们已经把整个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象征的行动，是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带来给人属灵的洁净，使人从罪中得洁净。同时这也是耶稣对于属他的人的爱最高的彰显，这也是耶稣对属他的人的爱最高的彰显。耶稣知道他自己所拥有的身份地位和全能，然而耶稣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他自我降卑，谦卑地取了最卑微的地位，担任被藐视的仆人的角色，来服侍人，为人舍命，担当人的罪所带来的死亡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耶稣贵为神的儿子，他理当接受人的服侍，但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能，但是他自我降卑，谦卑的取了最卑微的地位，来担任奴隶、奴仆的角色，他来服侍人。他说，为多人舍命，成为赎价。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该得的死亡的刑罚，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来使我们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可以从罪中得洁净。所以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一段话可能是当时的教会所唱的诗歌、okay? 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让人有一点，因为这有一点点半文言文、啊、意思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但是他不把他是神看为是必须紧紧抓住不放的，并不是说耶稣可以失去他的神性，乃是他不把他是神这样的珍贵、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全能看为是必须紧紧抓住不放的，所以他反而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们如此来描述耶稣，他是如何的降卑，来服侍我们，担任奴隶的角色，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好，所以当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他接下来给门徒的教导，刚刚顺雄已经给我们读了、啊、他就对门徒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这话很清楚地表明，他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不但是指向他对那些属他的人至极的爱的一个彰显，指向他独一无二的救赎工作带来给人属灵的洁净，使人从罪中得洁净，但是同时这个行动也是具有做榜样的意义在内。因为十五节耶稣说了，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耶稣为门徒洗脚这个行动，指向他向门徒至极的爱是如何被彰显出来，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完成这个救赎，这是独一无二的救赎工作，是一次性的完成，使人从罪中得洁净。但同时耶稣这个洗脚的行动也是给门徒做榜样，使得门徒可以来效法他，可以跟随他，可以照他所做的去做。耶稣的门徒，所有被耶稣的救赎工作所洁净的人，在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交，也应当以同样的爱为特质，并且以同样的自我降卑来彼此服侍。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被耶稣救赎工作洗净，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相交， 我们也应当以同样的爱为特质，像耶稣为门徒舍命的爱，同时也应当效法耶稣同样的自我降卑，来彼此服侍。所以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门徒彼此洗脚乃是指他们应当随时预备好，为彼此去做仆人，去从事最低贱的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预备好，为我们彼此做仆人，去做最卑贱的服侍。虽然这个最卑贱的服侍包括实际上去从事最低下最卑微的工作，例如也许我们觉得扫厕所是最肮脏的一个工作，最卑贱最低下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些是没有人要做的最低贱的工作，是我们应当随时预备好为彼此来从事这个最低贱的服侍。但是仅仅是这种外在的谦卑服侍，却没有内在谦卑的实质，就不是做仆人。今天在教会常常讲领袖 leadership， 这个领袖做领袖要 servanthood leadership， 要做仆人。因为门徒争论谁为大，耶稣说你们当中最大的就要做你们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就强调做领袖要做仆人。我们可能强调我们外在很谦卑的做最低贱的服侍工作，但是仅仅有这种外在的谦卑的服侍，可是没有内在谦卑的实质，就不是在做仆人。真正的做仆人必须是一种内在的谦卑，是一种完全的舍己，像耶稣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做仆人。耶稣做仆人完全的舍己，自我降卑，取最卑微的地位，这是从里面带出外面的行动。因此成为耶稣的门徒几乎就等于必须像耶稣一样的谦卑。任何的服侍如果缺少这样的谦卑，就不是做仆人，就不是做仆人的服侍。任何的服侍缺少这样的谦卑，就不是做仆人的服侍。所以门徒的彼此洗脚是在于舍己的、谦卑的、随时预备好去服侍，是从里面。我们人心非常的诡诈，我们可以外面很谦卑做很低贱的服侍，但是我们里面可能就要得人的称赞，我们希望别人看见我在做这么卑微的服侍。或者我们没有真的是期待别人称赞我们，但是我们自己里面会为自己鼓掌，觉得自己很不错，这么卑微，这么谦卑，这不是在做仆人。我们可以里面非常的骄傲，但是外面做最低贱的服侍。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为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洗脚，特别是在从最终得洁净这方面，我们应当彼此洗脚，我们应当谦卑的彼此劝诫，彼此帮助转离罪而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因为做仆人为彼此洗脚，在这里耶稣 为门徒洗脚这个上下文，特别就是关于在使人从罪中得洁净。所以我们应当彼此谦卑的来帮助，彼此帮助转离罪，回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而耶稣最末了宣告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如果去行就有福了。唯有按着耶稣这样的命令和吩咐去遵行的人，耶稣说才是有福的人。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每逢论到某某人是某种人是有福的，譬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有福了。或者说耶稣在八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圣经里面这些有福的宣告所指的意思是蒙神所称许的人。当我们活出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或者说耶稣宣告的这些有福八福，这样的人是神蒙神所称许的人，必得从神来的赏赐。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个事，你们如果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跳过中间一段，然后我们看到在31节到33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要离开他们。33节耶稣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这是在第七章啊，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他即将要离开他们，然后接下来34节35节耶稣就告诉门徒，当他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耶稣对门徒的期望，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期待当他不与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能够彼此相爱。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耶稣为什么说是新的呢？这个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呢？其实这个命令在过去并不是没有提出来过，特别在旧约里面，利未记19章18节，神耶和华已经吩咐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要爱你的邻舍，邻舍就是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姐，你的弟兄姐妹。所以彼此相爱并不是新的命令，这在以前在旧约中神就已经提出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现在耶稣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因为这是新的标准，新的标准，以及这是在信徒团体中的新的次序，新的标准和新的次序。而耶稣给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不需要多做解释，这个命令简单到连小孩子都可以明白。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们知道我们说什么，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足够简单到每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明白，但是这个命令也足够深奥到连最成熟的基督徒都会感到 自己对这个命令的了解和实践是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贫乏。这个命令也是足够深奥，即使是很成熟的基督徒也会深感自己对这个命令的了解是不足够的，并且对这个命令的遵行实践是非常贫乏的。而耶稣提出他要门徒彼此相爱的标准，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命令为什么是新的，乃是这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就是耶稣怎样爱门徒，门徒也要以耶稣爱他们的爱来彼此相爱。耶稣以他对门徒的爱来做比较，耶稣怎样爱他们，他们也要以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那么耶稣对门徒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呢？十三章第一节已经提到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爱他们到底。耶稣对他们的爱是至极的爱，是完全的爱。但是接下来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的爱，乃是以他为门徒洗脚这个象征的行动最高的被彰显出来。耶稣对他们这种至极的爱是如何被表达呢？耶稣以为门徒洗脚来把他对他们的至极的爱表达出来，也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指向他的舍己和牺牲之死。他将要为门徒舍己，为他们牺牲而死，使他们的罪能够得洗净。因此耶稣对门徒的爱是一种至极的爱，是极度的爱，至极的爱，是以舍己为门徒牺牲而死最高的被彰显出来。然而耶稣这一种的舍己的爱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曾经有说过，如果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耶稣这种舍己的爱，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他的父的爱，也就是基于耶稣对神的爱。耶稣对他的父的爱表现在他对父的命令完全的顺服和遵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所以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上来为我们舍命成为赎价。耶稣完全顺服他父的旨意，来为我们舍命，来完成这个赎价，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耶稣这种舍己的爱，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他父的爱，但同时耶稣的舍命成为赎价，也是耶稣对那些属他的人至极的爱。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再一次重复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如果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但是最后耶稣也表明了，门徒的彼此相爱也是向世人来显示神。耶稣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给门徒的这个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不但是以耶稣对门徒的爱为标准，同时门徒的彼此相爱也是为了要反映存在于父和子之间的爱。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说父爱我，也说我也爱父。所以耶稣这个命令要门徒彼此相爱，不但有一个新的标准，门徒必须像耶稣爱他们一样的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也是为要反映存在父和子之间的爱，因而可以带出门徒彼此的合一。我们上次讲过，带出门徒彼此的合一。所以当门徒很正确地活出这个命令的时候，门徒的彼此相爱就反映出父与子之间的爱，以及父与子之间的合一。门徒的彼此相爱很正确地活出来，就可以反映父和子之间的爱，以及父和子之间的合一，那就向世人显示这位是真神，这位是真神。所以门徒的彼此相爱与门徒的使命是相关的，当他们彼此相爱，就使他们能够有效的来为耶稣做见证。耶稣说，世人就可以认识你们是我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彼此相爱，就使他们为耶稣做的见证能够有效的让世人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在新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重要，不仅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17节耶稣两次重复，刚刚我们已经读了12节到14节，第17节耶稣再一次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不但耶稣自己一再的重复这个命令，而且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还有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中，都一再的强调要彼此相爱。甚至我们知道在使徒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的3章，使徒约翰他说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且特别提到并且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告诉门徒他即将离开他们，但是他也向他们说明他期待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对门徒的期待，他给他们这个新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要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落实在教会的里面。 但是今天我们讲彼此相爱，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所说的彼此相爱，其实跟世人所讲的彼此相爱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所想的彼此相爱，不是说别人在世人当中也没有这种的彼此相爱。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不是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也有所谓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神的话来了解如何把这个彼此相爱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在我们这个讲道大纲的最后，我列了一些经文，这只是一个列举，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说把全部的都把它写在这里，但是就列举一些这些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就是把这些经文每一个都来讲解，但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应该把它来花时间，我们回家以后我们都应该花时间来把它读过。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按着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切实的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晓得如何来遵行，就是说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实际的去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但是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是选择的读几段，譬如说罗马书第十三章，这是使徒保罗他论到政府的权柄，然后说当给政府当受的尊敬，或者说当纳的税都应该纳给政府。但是第十三章的第八节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只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当然他接下来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然后提到十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或者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但是我自己曾经就是神用第八节来对我说话，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常觉得别人欠我们，我们会觉得说我为某某人做了这么多，他好像一点也不感恩。相反的，以怨报德，不是以德报怨，而是以怨报德。我也是有时候会落入这种的试探里面，但是神就用这节话来对我的心说话，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看见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我永远是有亏欠的，我永远是没有真正能够达成这种对别人真正的爱。所以这些经文不是让我们就是拿来当知识来说。那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等一等我们最后回应诗歌我们会以这首诗歌来做回应。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保罗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那种高举说方言的恩赐，然后彼此藐视，就是说有这个恩赐的人就藐视那些没有恩赐的人。保罗针对他们的问题，他来对于真正的彼此相爱应当活出的爱是如何做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其实很简单的，你看基本上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舍己。我自己也是经历神怎么样用这段经文对我说话。我跟牧师还在 Lexington 教会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每一年的四月就会有一个牧者的退休会，New England 的牧者的退休会。那一年在退休会之前的两天，那天晚上牧师什么事情，因为什么事情不在家我不记得了，但是教会的一对夫妇，因为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当时的社青团契做辅导，他们在团契里面就是说当着所有的人在攻击我。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就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就主动给他们打电话，我就是希望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他们。那在电话里面这个弟兄呢，他就好像发连环炮一样，就把他对我所有的批评一股脑全部在电话里面来辱骂我。当时我跟他说有一些他所说的，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他指控我这个，我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他还是坚持，所以最后我也讲不下去了，我就哭了。那然后我就把这个电话结束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两个就来我们家摁铃，所以就来了我们家，就来跟我就说要当面谈。谈话的当中呢，他们就把一些他们所看见的一些事情，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了解提出来。那么我都是跟他们就说表明我没有什么解释，我只是表明我没有这个用意。但是呢这个人就说你就是这样，他就是坚一口咬定我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姐妹这个太太，她听我说的，她就说好，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弟兄就是坚持。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讲得很就是这个很就是讲得很就是最最最最就是最最高潮吧，还是说反正那时候牧师就回来了，所以后来他们也就离开了。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我一直哭泣，我的枕头全部都湿了。但是接下来第二天就是我们的牧者联导会，那我早上起来两个眼睛真的像金鱼的眼睛，红肿的，我就跟牧师说你自己去吧，我说我不要去了。但是牧师看我这样他就不放心，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可是牧师又非去不可。因为呢那一年是唐崇荣牧师要到 Boston 来开布道会，所以呢这个退休会的时候他们要来筹备这个布道会。 那既然是如此，我就跟牧师说，好吧，我去。我说，人家看到我的眼睛这样，人家如果问我是为什么，我就很诚实的告诉别人。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有一点点迟到，进去的时候那个讲员是刘富里牧师，他就在讲这个彼此相爱。但是我根本坐在那里，我也没办法听，因为呢，我的心里面这位弟兄所有辱骂我的话都好像录音机在那里一直在重播、哎、所以我根本也没有办法听。但是忽然之间，神对我说话，圣灵对我说话，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心里这本账簿要把它归零，也就是说不要再重播，这本账簿要把它归零，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当时我心里面真的是还在血淋淋的，但是当神对我说话，我就回应说，我愿意。我不是说我有能力，只是我告诉神我愿意，我愿意把这本账簿归零，我愿意不计算人的恶。当我说完这句话，雨过天晴，我里面这些控告，这些声音就都消失了，我也可以从心里面饶恕这位弟兄。所以日后在教会里面，我还是像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一样的跟他来彼此相处，彼此相待。神的话是有能力的。但是我还想要讲一样事情，就是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实践上，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恐怕是我们谦卑的彼此帮助从最终转回。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这件事情真的是最困难做的一件事情。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当然除了加拉太书这里提到的，还有雅各书第五章，我的弟兄们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所以这都是对基督徒来说的，这些都不是好像说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是你们中间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完全基督的律法。雅各书第五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失迷真道，有人使他回转，这人应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那这也是针对基督徒说的。那在我们信徒当中，我刚已经说了，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洗脚，在约翰福音的上下文，特别是我们需要彼此帮助来转离罪。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当中的属灵人，这个属灵人虽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保罗说的属灵人主要是指那些他们在生活上 是被圣灵引导，而且是凡事都依靠圣灵来行事为人，也就是属灵成熟，而且活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接受圣灵的引导而行事为人的人。这样的人，你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这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是谦卑的灵，谦卑的灵。你们要用谦卑的灵，把这个偶尔落在过犯中的弟兄挽回，挽回不单单是向他指出他的罪，而且要使他能够从这个罪的残累中完全的脱离。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属灵人，当你们在挽回你的弟兄的时候，你们也要自己小心，恐怕你们自己也被引诱落入罪中。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真正的谦卑，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会受到同样的试探，特别是骄傲的试探。然而保罗说了一句话，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重担在上下文基本上是指受试探而落入罪中这个重担。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个重担要互相担当，换句话说，这个彼此担当就是说，我们都应当彼此来帮助，一同来负担这个容易受试探而落入罪中的这个重担。我们不但是要彼此指出我们的我们不但是要帮助我们彼此指出罪来，也要让我们彼此帮助不再受罪的残累。我们不可以像耶稣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祭司跟利未人看到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就好像没看见就走了。许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犯罪，我们也好像没看见，我们就走掉。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彼此担当这个重担，要用谦卑的心去把它挽回，而且要继续用祷告和劝勉去帮助。担当彼此的重担是神对他的百姓的旨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重担独自去担当，我们应当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跌倒犯罪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信徒团体都有受影响。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说，岂不知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吗？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互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个人特别容易受的试探，有我们个人特别容易犯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也就是说都容易受试探被落入罪中。可是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重担就是把它保密，我们不应当就是闭门造车，不应当自己孤军奋斗，我们应该要寻求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担当，借着我们彼此的怜悯、劝诫、祷告、安慰等等，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保罗说，这样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基督的律法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耶稣给门徒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如果我们如此彼此担当我们的重担，我们就完成了耶稣给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或者指所有耶稣的教训。不论如何，我们在这方面应当彼此 谦卑的服侍，应该彼此洗脚。我们要避免个人主义式的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事，与其他人无关。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自己在神的审判台前来向神交账，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虽然个人必须为自己来向神负责任，但是神要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当中要彼此来担当这个重担。所以以前，我现在很少听见，以前比较早一点，就是说我现在都不能数算到底是十几二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前我常常会知道有很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会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group， 就是彼此相互负责任的小组，就是也许是两个人，也许是三个人，就是一小群人，他们彼此来互相帮助负责任，彼此来担彼此的担子，来彼此扶持帮助向神负责任。这种 accountability group 是需要彼此之间完全的敞开，完全的诚实和谦卑的来彼此相待。我就是说现在我很少听见有这种所谓的 accountability group，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不可能孤军奋战，这是我们的谦卑，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因此也愿意谦卑的去帮助别的弟兄姐妹。同时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的话也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的。保罗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在第五章讲到丈夫跟妻子，特别使徒保罗对丈夫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为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都是提到这个爱是舍己，但是接下来26节，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看见保罗加上一个说明，要用水借着道，其实这个道就是话，其实原文你读英文圣经就是基督要用话语，好像用水洗净一样，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再一次看到基督舍己的爱， 是要洗净我们的罪。那么在教会里面，其实从保罗的书信来看，没有一个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加太教会彼此相咬相吞，以弗所教会保罗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所有的恼恨、愤怒、扰攘、毁谤、恶毒等等，要彼此饶恕。哥罗西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的书信都反映出教会里面这个彼此相爱，耶稣给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这个命令，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事情上 是真的就是没有好好的去遵行。所以希望在真理堂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这个真正愿意遵行神的话讨神喜悦的心，我们能够照着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切实的彼此相爱。彼得前书第四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因此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就是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真的是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也用顺服的心我们来寻求神的恩典，让我们彼此相爱。特别我们要看重担当彼此的重担，因为追根究底我们都要在那神的审判台前，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真正的在我们全部的生活中不断的借着认罪悔改，借着这样子的悔改转向神来顺服神，活出这种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说听听而已，我们没有真的用心的听见，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说我们真的愿意照你给我们的命令去遵行，求你帮助。主啊，我们如果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为你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我们必须效法耶稣那种舍己的爱。恳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也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